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来看巴利皮尔，请参照民数记25:3。这个神庙所供奉的神是巴利皮尔，可能也是巴兰最后做出预言的地方。巴利呢，是迦南宗教主要多产的大神。巴利的崇拜对于历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深具吸引力。以色列如果参与巴利的祭礼，就是与巴利皮尔联合，也就是邪恶的否认了盟约的精髓和核心，也就是要全心一意的敬拜耶和华神，专一的向耶和华神敬拜，因而引致了瘟疫。以上就是关于巴利皮尔的解释。再来我们看第二次的数点人口，请参照民数记的26。从埃及出来的一整代人差不多完全消灭了，这一次数出来的人口601730人，跟第一次数出来的603550人几乎一样。西缅支派的人口暴跌了，由59300人跌到22200人，请参照民数记的1:23、26:14，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皮尔带头被盗有关。另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是数点人口的作用，也就是要清楚知道每个支派的人数，然后按人数的多寡来分配土地，请参照民数记26:53-56。民数记的26人口统计的结果和民数记1:3的记录有两点明显的区别。首先，第一跟第三章只提供每支派男丁的总数，然而第26除了标明总数以外，还列出了每支派由哪些家室或宗族组成。这些关乎宗族以及他们的祖先的细节提醒读者，神多次的向列祖应许他们的后裔将会成为大国，才是以色列人数大增的原因。拦阻这些应许成就的是族中的成员不信而悖逆的行为。民数记第26提到大贪和亚比兰，请参照26:9-11，尔和俄南，请参照民数记26:19，拿达和亚比户，请参照民数记26:61。最后是出埃及那一代所有的人，请参照民数记26:64-65。民数记26:8-11提到大贪亚比兰的叛乱事件，解释了虽然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被灭绝，但可拉家族并没有灭亡，他的子孙得以存活。借着提醒可拉家有多人死亡，也解释了为何流变支派在这一次人口统计当中人数较少，请参照民数记1:21，生命记33:6。作者提到了尔和俄南都死在迦南地，请参照民数记26:19，把犹大这两个悖逆的儿子与死在旷野一带悖逆的以色列人联系了起来，请参照民数记26:65。这同时说明了示拉家仍然存活，而且在这一次的统计中是在被数之列。虽然以前的记载没有提到他的后裔，请参照创世纪38。民数记26:33提到了希罗非哈，为之后的记载铺路。 因为经文后来继续了希罗菲哈的女儿要求使父亲的产业权得以延续下去，请参照民数记27:1-11。这里的记载是希罗菲哈的家在他死后仍然透过他的女儿得以延续下去。我们现在来看希罗菲哈的女儿，请参照民数记的27。虽然呢，可拉党人都在地震当中被吞没了，然而可拉后裔并没有完全灭绝，请参照民数记26:11。在民数记第27，希罗菲哈的女儿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没有男丁继承父亲的名字，家族如何得以保全呢？女儿如果不能得到地业，希罗菲哈的名字就会淹没了。在法律角度上来说，希罗菲哈女儿的案例十分值得留意，因为她揭露了法律圣经的律法如何制定。按着这个案例，没有先例的难题要先呈交给摩西，摩西则向神寻求指引，神的判决就成为今后案例的一个先例。请参照民数记15:32-36，利未记24:10-23。旧约当中不少的案例法 cases law 如此形成的。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在于，它又披露了圣经时代继承权的一个规则。它显示希伯来法律和米索布达米亚的法律一样，女儿们通常不能够分受遗产。圣经里父系的制度能够防止土地流出家族以外，这个是圣经律法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利未记第25昔年法律的一个根据。希罗菲哈死而无子，如果按照传统的律法，他的产业会在死后归给至亲的男性亲属，也就是弟兄，然后再归给叔伯和其他人，次序就跟利未记28:48-49相同，如此可以防止土地外流。然而希罗菲哈的女儿向这个常例做出了一个挑战，她辩称这样做会导致父亲的名字被淹没，请参照民数记27:4。他们的请求得到接纳，人如果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女儿就可以继承他的产业，但是在这个情况以外呢，传统的规例依然有效，请参照民数记27:8-11。然而这个做法也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结婚的时候家族的地业会随他们而去，破坏富家的产业，因此呢，第36又增添了一些管制女继承人婚姻的一些规例。再来我们看约书亚继承摩西，民数记27:12-23。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已经归到列祖那里了，如今摩西所得的是死期将至的一个通知，请参照民数记的27:12。约书亚被指派为摩西的继承人，摩西为约书亚按手，可以说是公开宣布他是自己的继承人。后来神临到墓院，在云柱中显现，更是亲自的认可这个任命，请参照生命记31:14-15，还有23。再来我们看献祭和节期，请参照民数记的28:29。作者知道在以前不同的地方已记载过以色列宗教历中常守的节期以及相关的指示，但是仍然需要将这些节期和条例归纳总结，并且指明各种附加的祭的一个性质。因此呢，下面这些章节所记述的就是各种节期常献的祭，而这些祭呢，是在每个特别节期规定要献的祭之外附加的。这里所列的基本上是按照利未记23所记载的节期来写成的。另外呢，这一段有关节期和献祭的记载是放在记载旧一代死去和新的人口统计结束之后。这里列明的宗教责任是正向准备听命进入应许之地的新一代人重新宣布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份纲领。再来我们看民数记31的击败米甸。米甸呢是一个巨大的部落联盟，好几个较小的种族，如以实玛利人、摩押人、亚玛利人、以法人等，都和他们有关系。 这些人经常在西奈半岛、尼格、外约旦的不毛之地流浪。这里挑出来作为复仇对象的，只限于跟摩押人联盟的米甸人，请参照民数记31章8到16节。这似乎是一场为耶和华复仇的战争，请参照民数记31章3节。他们受罚是因为勾引以色列离开真正的丈夫耶和华神，请参照民数记25章1到13节。这一场战役当中呢，腓尼哈被指派领军向米甸人征战。在战役当中，12000以色列士兵击杀了所有的男人，包括米甸的5个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的士兵让米甸妇女和孩子存活，再一次冒过去的险，跟迦南妇女们混在一起，以致离弃耶和华。他们不自觉重蹈覆辙，民数记25章的危险境地。因为前一次以色列人跟摩押以及米甸妇人行营，便有瘟疫临到百姓，死了24000人。这一次摩西采取严厉的方式解决处理的问题，就是吩咐军兵作战后要在礼仪上洁净自己。紧接着我们看民数记32章的定居约旦河东。流本和加德两支派发出了要求，想在原本属于亚摩利人的约旦河东定居。摩西一听见呢，以为百姓又闯祸了，因为他们要求得为业的地是在民数记34章定名的神应许的疆界之外。因此摩西想起也担心，就如当初探子的事件，那一次结果是唆使全民放弃进迦南地，使人民灰心受挫，请参照民数记32章6到15节，也参考民数记13到14章。直到流便人和迦得人向摩西保证绝不临阵退缩，他们必派男丁去帮忙其他支派征战迦南，摩西满意他们的保证，就将约旦河东的地分给他们。民数记31到32章让征战首先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以色列人跟米甸人征战，没有少一兵一卒，流本跟加德也成功的分地了。这一股信心呢，反映在民数记33章所列出来由埃及至摩押平原的安营地点上面。这段经文可以说浓缩了以色列在过去40年经历上帝的重要时刻。多少的事件彰显了上帝大能的恩典与拯救。上帝既然带领他们至此，就必领他们进入应许地。然而以色列民却要非常的小心，不能够重蹈覆辙在最后一个安营点的一个危机，跟随摩押人的偶像崇拜。以色列若妥协，必然失去这片土地，请参照民数记的33章56节。再来我们看迦南的疆界，请参照民数记34章。我们说了很长时间的应许地，但它究竟在哪呢？民数记34章是旧约中最确切界定应许地的经文。南部包含约旦河和地中海的一切土地，但北部范围比较难界定，因为我们不知道北面疆界的所有地方。再来我们看未来的生活，请参照民数记35到36章。以色列的未来在于得应许地，首先呢，负责分地的人出现了，请参照民数记34章16到29节。民数记35章定名利未人的诚意和避难城的设立。避难城是杀人者暂避风头和接受审讯的地方。虽然经文许多内容琢磨在区别谋杀和误杀，前者要判死刑，后者的惩罚是住在避难城直到任内的大祭司去世，但这律法背后的重点是土地必须保持洁净。死亡呢，特别是暴力死亡，会玷污土地，令上帝无法住在其中，因此杀人的事故要严肃的处理。西罗非哈的女儿在民数记36章再次的出现，他们在民数记27章已经成功的争取到，人如果没有儿子，他的女儿便有继承产业的权利。那他们为何又出现在民数记36章呢？因为西罗非哈的女儿是属于马拿西的半支派，请参照民数记32章40节。 这个半自派分到土地会带来潜在的问题，而同样的问题也会在迦南地出现。女子若嫁给另外一个支派的男子，他们的土地便会归于丈夫的支派，支派的地域就会出现混乱，完整性不保。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圣经定明，继承了土地的女子必须嫁给同支派的男子，请参照生命记36章9节。如此，迦南地便永远属于一个支派了，请参照民数记36章9节。最后就是摩西预备离世，以色列将要进应许地，带领的人却不是摩西。
生命记记载了摩西三篇重要的奖章，摩西不厌其烦地耳提面命，第二代以色列百姓切记不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的拜偶像，以免引起耶和华的烈怒，才能有前进迦南地的机会与资格。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现在要进入的书卷是生命记。生命记在英文里大家称它为 Deuteronomy。 生命记可以说是旧约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卷书，它记载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在临终前向以色列做出的情辞迫切的三篇讲论。纵观旧约呢，到处都是呼应生命记的用语跟思想的痕迹。生命记同时也是新约引用旧约最多的书卷之一。生命记这个名字来自生命记17章18节的希腊文译本。这一份译本呢，把这律法书的一份副本解释作第二次颁布的律法。希腊文里面呢叫 Deuteronomium。显然这个翻译误解了这一节的意思，但是这一卷书仍然称为生命记，因为它给人的印象就是第二次颁布的律法。追究原因呢，是因为生命记许多的内容已经在五经前面的书卷记载过了。例如呢，你或许比较一下出埃及记20章跟生命记第5章就可以知道。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此误认生命记只是多余重复早期叙事的一个书卷。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章五节陈明了生命记的目的，他的目的就在于讲解这律法。这句话呢，是我们了解生命记重复早先的叙事的一个关键。生命记实质上是在阐释律法，而不只是单纯重复已颁布的律法。它就像是五经早前经文的一个注解，也是五经整体的一个部分。生命记阐述律法的方式跟其他的书卷不同，在生命记以外的五经书卷是上帝面向摩西在传讲律法，赐他话语，而在生命记呢，是摩西自己讲授律法，劝勉百姓遵行。因此生命记这一卷书是以律法为主题的讲道，而不是直接颁示律法。过去的经验说明呢，以色列人真的很容易被偶像迷惑，所以摩西嘱咐他们此后呢，断不可以重蹈覆辙。摩西关注的是这一卷书的当前要做什么。这个时候百姓在摩押平原待命，新的领袖约书亚即将带他们过约旦河征服应许地。摩西这个时候心里火热迫切，催促百姓要完全忠于耶和华，切勿偏离。以色列百姓曾经不信上帝能够帮助他们得胜，或者是供应他们食物，但是现在他们必须毫无畏惧进攻迦南地，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为他们征战。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遵守律法的一切命令，因为这样才能够证明他们忠于西奈之约。 遵守律法能够保证他们得到上帝的喜悦，在战争中得胜，在应许地顺遂。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命记的题材。正因为前述，因此呢，生命记充满了讲道者的修辞，他的言辞是迫切的，言辞是重复的。当这一卷书谈论律法的时候，目的并不是要做出什么精妙的解释，而是在劝勉人遵行。当这一卷书回忆往事的时候，目的也不是在满足人怀旧的伤感，而是在说服听的人务必要提防再犯同样的错误。更精确一点来说，生命记是属于告别式的讲章，很雷同于摩西之前的以撒和雅各的临终祝福，以及摩西之后的约书亚跟大卫的临别话。请参照约书亚记23:2、24:27、列王记上2:2-9。这些遗言通常有类似下列的模式，就是回顾上帝如何看顾故事主角的一生，而且对于未来做出预言，劝勉继承的人呢，忠于上帝。紧接着我们看立约的文献。简化的来说呢，生命记是以摩西临终的日子为背景的三篇讲道。然而呢，根据生命记31:10-11，摩西期望以色列百姓每七年在10月初的祝棚节，把他讲解的律法在立约仪式里面重申，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把这律法宣读给他们听。因此生命记的主要内容也被看为是立约的文献，界定了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呢，受这个约的制约，成为上帝的忠心子民。如果遵从这个约，就生活顺遂；如果偏行己路，就会被罚。此外呢，生命记的主要内容跟古代近东法律文献是近似的，都有相同的模式。所以如果将生命记的约看作是条约跟法典的结合体的话，旧约研究者认为也是非常恰当的。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生命记的结构是法典和条约的结合。我们来看这张图上生命记对上法典跟对上条约的一个比较表。法典呢，例如是主前175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而条约呢，例如主前1500年-1200年的赫人条约。对比生命记的话，生命记的1:3相当于法典的历史序言跟条约的历史序言，生命记的4:26相当于法典的律法的部分，也相当于条约规定的部分。生命记的27:3以及31:9-13相当于法典的文献条款以及条约的文献条款的部分。而条约呢，有一个部分是生命记跟法典都没有的，就是诸神见证条约。再来，生命记的28:1-14对比于法典的祝福，以及对比于条约的咒诅。而生命记的28:15-68可以对比于法典的咒诅的部分跟条约的祝福的部分。这个就是所谓的生命记的结构是法典和条约的结合，他们比较相像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命记里头结构的部分。在生命记的结构里头，我们在这里划分成6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序言，从生命记的1:1-5。第二个部分是摩西的第一次讲论，也就是历史性的开场白，从生命记的1:6-4:43。第三个部分是摩西的第二次讲论，也就是阐述律法的部分，从生命记的4:44-26:19。第四个部分是祝福跟咒诅，从生命记的27:1-28:69。第五个部分是摩西的第三次讲论，从生命记的29:1-30:20。而最后一个部分，第六个部分是拔，也就是摩西的最后日子，从生命记的31:1-34:12。以上是生命记的一个简单的结构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的生命记的讲论都会按照这个结构来走。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序言，从生命记的第一章一节到五节开始的这一个小段呢，它其实有写出五经这个部分的背景跟目的。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讲解这律法，请参照生命记的一章五节。经过一番夺取约旦河东的军事征战之后，摩西专心一意地向准备进入应许地的百姓讲解上帝的律法。生命记就是摩西的一个工作上的成果，这要成为他们在那地生活时认识律法的指南。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是摩西的第一次讲论，也就是历史性的开场白，从生命记的一章六节到四章四十三节。摩西的第一次演讲构成了生命记的前四章，这个大段落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三章，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从西奈山出发一直到旷野漂流的时期为止。而第二个部分呢，是第四章，主要呢是在于劝勉跟警戒。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小部分的第一个小部分，一到三章回顾历史的部分。在开始讲解律法之前呢，摩西先回顾了历史，记述上帝过去的恩典作为。这一段的记载是由以色列人离开西奈的时候开始的，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虽然在生命记一章三十节摩西提到埃及的事件，但是这个部分呢，摩西还没有开始回顾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而生命记第九到十章呢，详述了西奈山的事件，第十一章也详述了出埃及的事件，只是这些事件是用倒叙的方式来讲述的。摩西在这里的讲话只聚焦在最近期的事件，原因是他们关系到了正准备占取应许之地的新一代。摩西讲述以前的事件的时候，希望能够对他的听众处境有所启发。他们是新的一代，他们的祖先都已经死在旷野，他们现在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整段的经文呢，都在记载上帝要开始新的作为。而在这个大段落中呢，摩西追溯了过去的七件事。第一件，指派领袖，请参照生命记一章的九到十八节，出埃及记十八章以及民数记的第十一章。第二件事是探子跟以色列的反叛，请参照生命记一章十九到四十六节，民数记十三到十四章。第三件事，过约旦河东旷野，请参照生命记的二章一到二十三节。第四件事，进占约旦河东，以色列打败西实本王西宏，请参照生命记二章二十四到三十七节，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第五件事，以色列打败巴山王噩，请参照生命记三章一到十一节，民数记二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第六件事，分配约旦河东之地给流便与迦得，请参照生命记三章十二到二十节，民数记三十二章。第七件事，约书亚接替摩西，请参照生命记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以上第一和第七项都是关注以色列人需要为目的，而其他的事件都是以色列的国际关系。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